你大家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这个主你是我们的天父，也是我们创造的主。这个主，我们真是就像小孩子一样，我们也愿意来到天父的面前，我们聆听天父的话，我们也愿意从天父那里得到智慧，得到启示，得到帮助。真是求神让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愿意我们来亲近我们的神，亲近我们这位天父，也从天父那里真正的领受到那父神的爱。也求神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个家庭，每个父亲也真的是把从神那里得到的爱与我们自己的孩子，与我们自己的配偶一起分享，也从我们的身上流露出神的爱。我们把今天这堂课最后这堂课也仰望交在神的手中，求神让你自己的智慧能够充满我们，也让我们读了这卷书之后，这五卷书之后，真的从心中能够敬畏神能够从神那里得到神丰富的智慧。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刚我跑去跟我父亲照一张相，所以来了迟到一点哈，抱歉一下。好，我们今天是讲智慧书那其实我们可以说是叫诗歌智慧书智慧书真的是，而且智慧书只有三卷，那中间还有所谓的诗篇，所以有时候呢，有些人说把它讲成诗歌智慧书或者说智慧书，或者说诗歌书。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我们也曾经看过有很多的不同的文体文体。那么其实在创世纪里面就有所谓的诗体就是犹太人呢他们特殊的一种诗体。那我想这每一个国家都有特别是我们中国也有所谓的诗，对，诗词等等都有它特定的格式那么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他们也有一个特殊的一个体，就叫做诗体他们所谓诗体还有这个 actually 的诗歌呢，在他们的犹太人当中呢是可以唱的是可以唱的。所以你如果看那个诗篇里面呢，他特别有讲说就是什么诗大卫的诗，或者是 actually 大卫的诗呢是通常都是不一定是大卫写的，通常是说大卫的时候收集的，或者是献给大卫的，有些是大卫写的然后呢写说用什么调然后交给领长。那么领长呢，有些人说是司班长，有些人说是教会在那时候圣殿里面专门管这个献祭的或者是圣殿里面专门有一个职务就是给这个，那么然后呢就可以唱了。不过现在呢这所有的诗歌呢这个什么调呢都已经失传了所以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这叫什么调好，我们先把那个智慧书总论先看一下我们知道智慧书有五卷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我想跟大家调查一下，有没有谁把诗篇全部读完了？不错不错，感谢主诗篇150篇全部读完，你至少你如果一天读一篇的话，差不多半年可以读完那么约伯记主要是讲到约伯这个人它之内的内容呢，就讲到约伯受苦真正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约伯为什么要受苦为什么受苦。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读到，如果说你一直读下去读到最后了，我们知道约伯他最后是怎么样得到祝福，不但是祝福，而且是加倍的祝福双倍的祝福。那么约伯记里面都是散文体，但也有一些诗体主要是一些对话那么特别是约伯他自己他有所谓的独白他自己跟神在那边 argue 的时候，他有很多的都是所谓的诗体另外呢神呢 在微风当中呢跟优婆讲话，也是用这种所谓的诗句来写的啊。另外还有一些对话也是用诗句的方式来写。我们知道诗篇呢只要是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年代，我们等一会讲啊，所收集来的啊。那么诗篇呢啊记得在敬拜的时候使用，或者献祭啊时候在圣殿里面使用，也有在国王登基的时候使用等等啊。那么诗篇主要就是一种个人让他们碰到不同的事情，他们比如说大卫遭难的时候他心里有感所发所写出来的啊。我们知道大卫是非常好的作家啊，而且是非常好的作曲的啊。你知道大卫他自己有这个会弹这个六弦琴啊，所以呢很多诗篇都是大卫所写的。诗篇所有的诗篇呢都是充满了赞美啊。那么赞美这个字呢在诗篇里面用的最多哈啊，用的最多。那么诗篇里用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哈利路亚，就是哈利路亚，就是赞美啊，赞美。那么诗篇也充满很多的祷告啊，所以大家如果说要操练祷告的话，就是每天早上起来读一篇诗篇啊，然后用导读的方式念读，一面祷告啊，这样的话可以操练你们来到神的面前，操练你们祷告。啊，所以箴言呢，按照我们中文来讲呢，可以说就是你的座右铭。啊，也就是说，箴言其实从头到尾呢，没有一定的段落。啊，除了第一章到第十章，啊，中间是稍微的散文体以外，啊，其他的都是所谓的格言，两节三节就成为一句。那么一句一节跟这一句跟下一句没有意思，没有特别的连贯啊，没有特别的连贯。但是呢，啊，它就是等于说好像是说收集所有的格言，变成一个好像是格言大全一样，就是这样子哈。但是主要的里面全部是讲到智慧语录，它特别里面讲到所谓聪明人、智慧人，它特别讲到智慧人，还有讲到愚笨人啊、愚顽人，或者是愚笨人等等哈，他常常有很多的对比。另外传道书，我们大家都知道传道书谁写的？所罗门王在他年老的时候写的啊。那么传道书呢最主要是讲到这个人到了老年的时候他对这个生命的看法啊。其中最有名的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啊。不过这个传道书呢主要是讲到生命，讲到死亡，讲到他对生命的看法。但是传道书到最后一节才提示到说我们只是看日光之下的事情啊。他说日光之下没有心事，但是呢我们要必须思念到这一切都是有在上面，在日光之上还有一个神在掌握这些事情。所以在最后呢他就让我们知道一些真理啊，这就是传道书所给我们讲的。另外雅各呢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是必须要结婚，男子结婚以后30岁以上才能读雅各啊。就是雅各呢为什么啊因为雅各里面也有讲到很多男女之间的事情啊，他用很多的比喻啊，讲到啊，他们很多人讲都说这可能是最早的情色的诗歌啊，情诗啊啊，或者色情诗等等啊。那么，但是呢，雅各里面很难解释啊。不过，我想雅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说男女之间的结合，也就代表我们人跟神之间的一种结合啊，一种相交啊。它里面呢是戏剧体，你可以把它看成几幕，好像是五幕的剧哈、啊，五幕的剧啊。然后就讲到 苏拉密女这个女孩子，她跟她爱人情人啊，她的良人的一种恋爱的故事。好，好，这就是智慧诗歌。那么在真的在智慧诗歌里面呢，智慧书里面呢，我们看到的是神的智慧啊，不是人的智慧啊。那么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人的智慧无法解释神的作为啊。其实约伯记里面，约伯就问一句话，问神说，为什么会有苦难，为什么苦难临到我的身上啊？因为圣经上讲约伯是一个正直的人，非常正直的人。神有没有给他回答？神没有给他回答，神没有给他回答，不但没有回答，神还问了他53个问题。好，说这些事情有没有答案？都没有答案，都操纵在神的手里。所以约伯到最后呢，就只有安静的等候，领受神的话。到最后，好，约伯记里面最后有一句话，就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才真正看见你，真正认识神。从前只是耳朵听到，但是我们现在在这种阶段，经过了这一段的时间之后，他才真正的认识神。那么诗篇的真智慧呢，乃是不论在任何的环境啊，皆对神发出颂赞啊。你如果仔细读诗篇的话，你可以看到诗人哈，不管任何人或者是大卫是这样，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各种的危难、仇敌的攻击啊，各种的环境之下，唯有所有的事情都把盼望都归向神。在诗篇里面没有一首诗歌是咒诅神的，还有咒诅人，有咒诅诗。这个咒诅诗呢，是把那些祸患加在别人的身上，求神把祸患加在敌人的身上。但是没有一首诗篇呢是咒诅神的诗篇。好，所以要记得，就是说所有的诗人不管在任何的环境，他唯一的盼望就在神的手中。这就是我们诗篇所要注意到的哈。所以呢，真智慧乃是在不论在任何的环境，皆对神发出颂赞。那么箴言我们都知道，箴言里面常常讲的话就是我儿啊怎么样怎么样哈，就是好像一个父亲教导儿子，或者这个老师教导学生哈，有很多那种做人处事啊。其实箴言呢，对我们来讲，每一个人我们日常生活所用到的哈，不管是处事、演讲啊，待人接物啊，教育孩子，甚至在金钱、在事业、工作各方面都有啊。但是就是说，你要仔细的去想，另外还有夫妻的关系等等。所以呢，箴言呢，乃是对神箴言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还记不记得这个？如果读过箴言怎么样？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好，这是在箴言里面所告诉我们。那么所有的智慧从哪里来？从敬畏神而来，这是敬畏神。传道书，好，他的真的智慧乃是洞悉世事之虚幻，转而寻求日光之上的事物。好，就在我刚刚讲的，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好，我们忙忙碌碌所追求的，到最后都是转眼成空。但是唯有寻求神，才是那真正我们要得到的。那么雅各的真智慧乃是享受与神爱情和联合。好，我们等一下会仔细的讲。那么有些比较属灵的人呢，就把这五卷哈智慧书呢，把它看成我们人呢一种生命灵魂的一种境界哈。那么说约伯记呢，主要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老我对生命的看法哈，一些财富，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欲望等等，都要经过火的试炼把它定死啊，都要除去。 然后我们才对神呢有新的认识、啊、其实有很多，特别是、啊、当你经过了死荫的幽谷，经过了各种的、啊、各种的危难，经过了一些磨练之后，你才能够真正体会到神的伟大，神的心意。那这就是约伯记啊所给我们的啊。那么主要就是说，当我们一个人来到神，要真正的领悟到神，真正的接受神。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啊，特别我们每次我很喜欢听那个我们教会啊，每次受洗那些见证啊，常常有些见证一上去就痛哭流涕，因为他们真的是经历到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好，真的是让他们经过苦难，但在苦难当中他们学习到信靠神，学习到只有神才能够帮助他们。好，那么诗篇呢，就是让我们学习对神有信心，这是我刚讲的。这个诗人呢，在任何的环境对神唯一的就是信靠赞美。好，当你在任何的环境你还是可以赞美，这是我们在诗篇里面所学到的。不管在任何的环境之下，唯有颂赞赞美、啊、当我们赞美的时候，神的宝座就在我们当中、啊、神就亲自与我们同在、啊、那么这个诗人呢，也靠着赞美神能够与神亲近、啊、能够与神联合。箴言呢，是学习神的智慧。当我们进到神的里面，当我们享受神的时候，我们每天日常的生活，我们要从箴言里面，我们要学习到啊神的智慧，也学习到我们生命的成长。啊，传道书是以天上的事为念啊。传道书呢，主要是当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啊，传道书呢，特别为我们比较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哈、啊。当你真的是看透了世态炎凉，啊，经历了各种的人间的百态之后，你再去看传道书，你有特别深厚的感触哈、啊。那么，传道书主要是教了我们，真的是我们要脱离这些虚妄的事情，我们要进到那更高的境界，进到那与神啊。认识呢更高的在日光之上的神。啊，雅歌呢，就是最后，当我们这经历到这一切，我们最后也是最我们最能够享受到的，就是与神亲密的结合。啊，这就是雅歌所告诉我们，与基督亲密的相交，然后进入他的丰盛。好，我们现在稍微讲一下所谓的希伯来的诗体哈，希伯来的诗体。希伯来人他们写任何的诗呢，都是所谓的平行句，它有第一句，一定第二句，第一句跟第二句呢意思是相似的哈，或者是相反的哈。所谓的相似叫做同义平行哈，同义平行就是说，第一个句子讲了一个意思，第二个句子呢重复第一个一句的意思，而且是平行的哈。比如说我们讲这句话，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诸天呢就相对于穹苍啊，就是天，述说呢相对于传扬，荣耀呢相对于这个手段。你在读诗篇的时候，箴言的时候，一定会看到这样的格式、哦、所谓的同义平行。所以第一句跟第二句是很类似，但是第一句跟第二句有时候呢是更加强第一句、哦、那么把这个意思，有时候不只是两句，有时候三句，有时候四句、哦哦、等等，有时候是一段，那么还有第二段也是同样的，跟第一段是类似的。第二个叫做反义的平行，也就是说它的第二个句子呢采用跟母句意思上相对的表达，那么实际上呢是加强母句的意思。这个呢在箴言书里面用到的最多，箴言书呢常常把智慧人跟愚昧人来相比，所以智慧人做的事情是好的，愚昧人做的事情是坏的、哦、智慧人做的事情是明智的决定，愚昧人做的事情是愚笨的决定等等。好，比如这里讲说智慧的妇人 建立家室，遗忘的妇人亲手拆毁，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啊，这个叫做，啊，反义的平行。另外呢，还有所谓这两种平行呢，可能可以互相使用，另外还有一种其他的各种不同的用法，我们叫做综合平行，啊，也就是说子句补充母句使意义更完美，啊，比如说有完成式，这第二句呢，第二行呢补足第一行的思想，啊，比如说这样讲，现在我得以昂首，啊，如果说你看第一句的话可能不太明白这句的意思，我为什么抬起头来，因为呢我可以高过四面的仇敌，所以这一句就可以补足前面这一句的话，啊，那么理由是就是第二句呢可以提出理由回答第一句，圣经里面有很多常常是问一个问题然后有一个答案，特别箴言书也特别的多，啊，箴言书十六章四节，不要照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这是为什么，恐怕你与他一样，啊，这个就是，这虽然不是说这个希伯来的诗呢不是说每个字是一定要一样，啊，而是说意思要平行。另外比较是，它是举例比较说明一个真理，啊，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啊，这个是箴言书里面讲的，啊，那么箴言书呢常常还有一些很多的比喻是比喻的恶太太，包括在一个屋檐下呢不要跟恶太太在一起啊，概念是呢是利用一个主题来发挥，比如说诗篇第一篇我想大家都知道哈，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哈，这个每一句每一句呢都是普通这个一个同样的一个主题啊，在这里，所以这个叫做综合平行句。我想大家读，我真的是每次读的话你都可以从当中呢都可以找到这种平行的观念哈。另外一个叫做渐强或高潮句的平行句，比如说这个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也就是说他有时候呢他的所谓的句子呢是一句比一句更高，一句比一句的意思更好，一句比一句的意思更阐明这些我都在我想你们讲义上没有哈，但是就是说我列出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这个，讲者有吗？有哈，哦 ，OK， 好。象征平行句啊，第二行通常用一个比喻或者暗喻来说明第一句的意思。啊，我们想，我们是最熟悉的就是我的心羡慕你啊，那么用露羡慕溪水啊，这个所谓的比喻跟暗喻哈。啊，在希伯来的诗篇里面或者特别在雅歌里面哈，有很多的谜语，有很多的暗喻哈。谜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就是好像是什么哈。好啊，另外啊，在希伯来的诗里面有一种特别的诗叫做字母诗，哦，希伯来字母只有22个字母，那么它的诗呢就是每一个诗的第一个字是用希伯来的第一就按照字母这样的排的，哦，ABC 就像英文字母 ABCD 这样子排，那么这种诗呢不好写，因为你要特别要选第一个字是那一个字母，哦，所以非常难的。那么我们知道在诗篇119篇还有耶利米哀歌，哦，都是按照字母诗，哦，字母诗是希伯来里面很特殊的一种诗句，但是一翻译完了之后就不知道，特别我没有学过希伯来文的话就不太能够 appreciate， 不太能够真的是欣赏这种所谓的字母诗，啊，那么任何的诗句，啊，如果读诗篇的话真的是如果真的懂原文的话可以读得比较更能够清楚，啊，而且呢如果真正懂得他的写作的时候的背景还有诗人呢在什么样的处境之下写这首诗的时候，我们更能够明白他写这个诗的是什么样的意思，所以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呢，我想我们目前我们现在所有我们读的时候，只是抓一句两句，觉得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就把它背下来，或者把它特别记在脑筋里面。但是呢，真正你如果很仔细的懂得它希伯来原文的话，你对欣赏这个诗呢会很有帮助哈。好，上面所讲的是所谓的general概论哈。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进到下面五选书啊。约伯记，约伯记为什么要受苦？约伯为什么要受苦？就是回答一个最大的问题啊！我刚刚也讲过，从前光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对不起啊，我们看一下统一好吧。好，我这么有，我有。哦，好了 ，OK， 好，对不起啊。约伯记，约伯记呢，作者是谁？不知道哈。是不是约伯自己写的？那约伯这个人是谁？也不知道哈。那么约伯他这边讲他是乌西地的人哈。那这个地在哪里呢？目前呢也很难考证哈，可能是在大概现在的伊拉克、伊朗那一带的人哈。那么有很多人考证，就说约伯记呢是圣经里面最老的一卷书。甚至比创世纪还要久，好，那么现在已经都不可考。那么因为它里面呢很多的观念呢，还有所谓献祭的观念呢，都跟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时代很类似的，好，甚至比亚伯拉罕还早的，所以呢，他们估计这约伯记是非常早的一本书，好，最主要的就是记载约伯这个人。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大家打开圣经好了，我们看一下，我们念一段圣经哈，约伯记。这边讲说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秀为至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筵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筵席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家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所以我们看到约伯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完全正直哈，敬畏神，远离恶事的神，远离恶事的人。那么第六节开始呢，就讲到天上的事情，讲到一些天上的事情。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约伯大概的分段啊。第一章到第二章呢，是讲到天上的对话啊，讲到魔鬼到神的面前，好，那么魔鬼就说，跟神说，神跟魔鬼说，你看啊，我这个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那魔鬼就说，因为你保护他，你如果把他的四周的藩篱撤去的话，你不保护他的话，你让我攻击他，你看他是不是还是正直，还是那么敬虔。 啊，这个是神啊，这是魔鬼的攻击哈，也就是说约伯的接受考验哈。那么神就答应他哦，那么他就开始攻击啊。一天之内，他的所有的东西全部，外面物质的东西全部都失去了哈。我想在约伯记里面都记载。后来呢，魔鬼又来了。结果约伯呢，他仍然还是敬畏神啊，但是魔鬼又来到神的面前，说，结果呢，上帝呢就说啊，魔鬼就说，如果我攻击他的身体，你再看看他会不会还是敬畏神。结果呢，神就说好吧，你就去吧。结果呢，他就开始攻击约伯的身体，让他全身长疮长脓，从头到脚、哦、那么约伯到那个时候呢，甚至他就说他在炉灰的面前呢，用瓦片呢刮自己的身体、哦、在炉灰面前懊悔、啊、这是约伯接受的考验。那么约伯呢，还有他的太太也在旁边哈、啊，也是说你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等等啊。那么开始以后呢，就是哦，这里写错了，应该是第二轮辩论哈、啊。啊，就开始他有一个三个朋友，他的三个朋友呢叫做以利法、比勒达跟索法，来到约伯的面前啊。他们从各个地方来，来了之后呢，看到约伯的情形，就跟着约伯一起痛哭、啊、跟着约伯一起哀伤，有七天没有讲话、啊、然后这三个朋友呢就开始发言，他们一讲话就开始责备约伯、啊、他们三个人都同样的开口责备约伯、啊、所以呢，约伯呢就跟他们辩论哈、啊，他们三个人轮番的上台讲，结果辩论。还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年轻人哈，叫以利户，一个年轻人最后也站起来讲话哈。这个蛮长的，从第三章一直到三十七章哈，中间很多的。现在有什么身份？年轻人的身份不是很清楚哈，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朋友，好像也没有说是他的朋友哈。年轻人。可能就是当地的人，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啊。
这个可能他是作者，一定不是那
种。哦呀，有人说是，对对对，呀，有人说他是这个年轻人，这个作者没有错。呀，不过这个只是猜测而已啊。好，然后呢，这个以利户发言之后呢，约伯这个时候。最后这一段呢，是神亲自跟约伯说话啊。那么神在微风当中在跟啊约伯讲话啊，然后到最后约伯的回转啊，那么就是约伯得到释放，不但得到释放，而且得到神的祝福啊，神的祝福。好，我们看一下约伯的三位朋友啊，以利法他年纪最大。他每一个人呢都有他自己的神学思想啊，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来解释为什么约伯你会受苦，每一个人都用他的自己的头脑来想，哦，你约伯受苦什么原因啊，我来告诉你，你受苦呢是罪有应得啊，因为你受苦呢他是按照宗教道德的主义啊，护教者的说法来说，说你犯，因为你犯罪，所以神赐罚你要受苦啊，这是以利法所讲的。那么他中间讲了很多很多了，我现在没有时间跟大家一一的讲，我想大家回去看。最重要的就是说，以利法就是说因为你犯罪啊。第二个比勒达呢，他是一个传统道德的批评者啊，他也是宗教的律主义者啊，他也很会演讲，他长篇大论。他说约伯受苦一定跟他的有罪，一定是第一个是说犯罪， 因为你犯了罪，所以要受苦。第二个呢，我不讲你犯了什么罪，你一定是有罪，所以受苦哈。第三个说法，他是用假设跟推理，他讲了很多的假设这个事情一定有这个结论，这个事情一定有这个结论，所以你受苦，因为这件事情所以造成你受苦。好，他是这样讲的，他是所谓的宗教教条主义者啊。他说约伯受苦，因为事情造成你罪有应得啊。那么这以利户呢？以利户他的看法不一样啊。他说约伯啊，你受苦啊是神的心意。他说神要你受苦，为什么？神要磨练你啊，神要管教你啊，神要透过你这个受苦呢，让你得到操练啊。好，他是用这个角度来跟约伯讲约伯为什么要受苦。那么真正到底约伯为什么受苦？结果为什么受苦？是因为天上的事情，因为约伯在地上不知道，因为这是天上魔鬼跟神在那里天上的一席对话。好，所以我想这几个问题呢是蛮大的问题哈。那你们自己回去想想哈，你们到底是哪三个，那四个人呢？你是当中的哪一个哈？人为什么受苦？苦难是因为犯罪吗？是不是？不一定。好，有些人为什么二人还是得到？诗篇特别诗篇里面有好几篇里面讲到，为什么二人还是得到哈？还是那么有钱呢？还是那么有地位呢？反而是好人呢，善是行善的人要受苦。OK， 那么是不是像那个以利法所说的，苦难是神给的试验，是不是？是，是不是？对，还是错？也可以是，也可以是，但是不见得所有的苦难都是神的，都是神给你的试验。是圣经上有讲有一些大的试炼或临到基督徒，这个是雅各书里面所讲的我们会面临一些大的试炼，但是不见得所有的试炼都是神所特别要给你的好，但是最重要的呢，其实神这些事情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神到最后的结局，约伯最后的结局是他能够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能够认识神，能够更能够认识神，这就是约伯记者要告诉我们的。好，神在旋风中的回响，神问了53个问题我想这些问题你们回去自己找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然后为什么有这些现象，大自然这些现象发生然后等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神就一而再之，这约伯就问神说，神啊，我受苦，我要听你来告诉我为什么我受苦，但是神并没有回答约伯的，没有给约伯一个答案，他不但没有给约伯一个答案，他反而问了他53个问题他说，但是在这些所有的问题当中，所有的问题这些背后都有一个什么，都有神的掌控，所有这些宇宙的现象，他用这种大自然宇宙的变化等等各种的现象来说明，所有这些事情的背后就是有神，就是有一位神在这里是只有神，所以他是没有答案的答案。那么约伯的答辩和认知呢，在42章1到6节我们一起看这些好了。42章好，约伯记42章 一到六节这里讲，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件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好，这就是约伯。约伯呢，他说他从前只是听到耶稣，但是他经历过这段之后呢，他真正的看见，这所谓的看见就是从心里面啊，从心里面，从灵里面啊，明白了解神的心意啊。所以呢，他就说他在炉灰当中懊悔啊，他懊悔他过去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啊，他真的是反悔。那么在雅各书里面，雅各书里面讲啊，五章第十一节啊，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按手先。按错键，对不起啊！抱歉。摆在这个圣经的最中间的部分啊，最中间的部分，而且篇幅还蛮多的哈。其实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真的是蛮有智慧，很有智慧的。我曾经读过一本书啊，是我一生小时候我跟我女儿读的哈，讲到以色列人的智慧啊。他说有一个人呢，他家里有很多的，他家很小，房子很小的。他的孩子又多，又有牛啊，又有羊啊，又有家禽啊，他就跑去问拉比，他说：“我家里太穷怎么办？”那个拉比就说呢：“你把牛啊牵进来放在家里。”哦，他就回去了。他说：“哎呦，实在啊，牛牵进到家里，我实在是忍耐受不了了。”那他说：“这样子，你回去，再过一个礼拜再来。”他说：“你回去再把你的羊啊再牵到家里去。”他就照着拉比的话去做。然后呢，第一个礼拜过完之后，他又回去见拉比。他说：“拉比，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们家里面简直是啊，这个一塌糊涂。”那个拉比又告诉他说：“你再忍耐第三个礼拜，你把你家里所有的那个鸡鸭啊，全部搬回家，搬到家里，啊，你再跟他们住一个礼拜，啊，他就这样子照着那个拉比的话，他再回去跟拉比讲，他说：拉比，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啊，那拉比就说：好，你这次回去呢，把那些动物全部放到外面去，啊，然后呢，你再回去一个礼拜。”他这次回来以后就跟拉比说：“啊，太棒了！”他说：“我现在啊，觉得我家里呢又宽敞又舒服啊，这是你这是非常有智慧的。”OK， 好，那个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一节上，你们听见过约伯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啊。这是雅各对约伯记的一个 及给他们。那么约伯呢回答以下的六个问题哈，啊，这六个问题我想你们自己去回去找答案。啊，第一个，人能否真的以单纯的爱无私的动机来爱神？你爱神的目的，你信仰的目的是什么？有一个笑话，就是有一个乡下的一个牧师在他的那个教堂门外面写了很大一个字，叫做信耶稣得永生。就有一年台风来了，把这个字啊吹掉了几个，结果后来第二天呢一早发现，哇，整个教会都坐满满的，啊，就觉得啊他讲道也讲得很有力。可是讲道完了之后，有人来问他，牧师啊，你没有东西给我们呢？原来的信耶稣得永生变成信耶稣得水牛，这个永生这几个字掉了。永生就这个字掉了，这个字掉了，不就变水牛了吗？所以我们信耶稣是要得什么？好，要得水牛呢，还是得永生？第二个，神是否绝对全能，完全掌握一切的事情，包括苦难在内？是，不是？好，你自己回答哈。人表面的遭遇，外在的财物，是否可代表人在神面前的光景？是不是说你越有钱，导致神越祝福你？不是。好，人以己自己的智慧能否完全明白神的大能作为？我想这个我们都知道哈，不能明白神大能作为。一人都会受苦，那么在神面前秉行公义，追求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等等，是否值得？是否值得？好，你们思考过这个问题？撒旦的能力有多大？他有机会胜过神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才能够伤害信靠神的人？信心软弱的时候，这样。其实真的是我们信神呢，其实约伯记是说神容许撒旦魔鬼，神不容许的时候，撒旦魔鬼是不会侵害到我们。好，有没有问题？约伯记没有问题，我们时间也不多了哈，还有半个小时，讲诗篇。诗篇呢，主要是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叫 Tehillim， 就是赞美 ，Tehillim 赞美的意思哈。诗篇呢，它主要就是是用乐器可以伴奏的，叫做诗篇哈。诗篇六十九篇第三十节讲的，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所以在诗篇里面有非常多的赞美、感恩、感谢的话。诗篇分为五卷啊，那么卷一到卷二呢，你可以注意看，都是说大卫的诗、大卫的经诗啊等等，很多都是写。所以呢，这个我们是归属在大卫的时代。所收集的有些是大卫所写的，有些是写给大卫的。那么卷三呢，有很多是叫做亚萨的诗，亚萨的诗。那么亚萨是谁啊？我也不知道啊。那么我想是在宫廷里面呢，可能是专门负责收集诗的哈，亚萨。卷四呢，无名氏。卷五呢，有一些大卫的诗，有一些是没有名字的诗，诗篇有些是有名字，有些是没有名字。那么这个不同的书卷这个诗篇呢，不是说某一个人写的，很多的作者，而且呢是所谓的 collective， 就是收集来的，而且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不同的皇帝、不同的人把它收集，而且有些是贵族的，有些是平民的，有些是各种不同的人，有些是大家流传的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唐诗三百首就是把这本书呢，就是把所有的那些 有名的那些诗呢全部都收集起来，这就是所谓的诗篇啊。但是却一直在所罗门啊时代啊，宣恩呢是可拉的后裔哈、啊，中间还特别注明这是可拉的后裔的诗啊。卷三呢是西西家啊，我们叫西西家王，我们上次讲到西西家王，他是在南国犹大王的时候，他是一个好王啊，是一个忠心的王，他那个时候真的是啊，能愿意啊把这个啊敬拜能够带回到啊南国当中哈、啊，再除去一切的偶像啊。收集就是说他们在那个时代 collect 这样、哦、这叫收集、嗯、那么卷四跟卷五呢是在以斯拉跟尼西米，我们知道当他们回归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特别是以斯拉这时候又把神的律法、哦、还有神圣殿的敬拜又带回去到耶路撒冷，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又收集了很多的他们那时候流失传的一些诗篇，所以呢这些都是这个不同时代收集的如果说你仔细的看哈，很多人呢把这个诗篇呢五卷呢把它跟摩西的五经呢来相配对啊，这我想这是他们一些解经的人的看法啊，但我想你们也可以自己回去看一下，看看是不是类似比如说创世纪呢讲到神的创造，我们知道诗篇第八篇，我们看一下诗篇第八篇讲什么，我大家都很记得这个诗篇第八篇是在这个美国太空人在环绕月第一个太空人环绕月球的时候环绕这个地球的时候，他所念的这个诗篇，诗篇呢，诗篇第八篇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将荣耀彰显于天，因敌人缘故从婴孩的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好，这个主要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有点跟创世纪很类似啊，所以另外呢卷二呢从42到72卷二呢有一些呢讲到所谓历史的事情，比如说他们犹太人他们神怎么样用大能手带领他们出埃及啊，所以他们把卷二呢把它归为出埃及期。另外呢卷三呢里面有讲到他们所谓怎么样祭司怎么样敬拜啊，特别是讲到敬拜的诗歌卷四呢跟民数记也很卷五呢跟生命记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所以他们就说跟这五经的配合配合的重点呢卷一是讲到人卷二讲到救赎，卷三讲到圣殿，卷四讲到旷野，卷五讲到生命记是讲到律法但这只是一个大概，只是一个大概，跟大家有一个所谓结构上大概知道一下有这五卷是。那么它的主要的内容呢，卷一呢，它是讲到它的福分堕落及恢复卷二呢，讲到以色列民他们的败坏。救赎，卷三呢讲到将来的祝福中的建立，卷四呢讲到期望享受神的赐福，卷五呢是讲到朝圣特别是第五卷呢是讲到赞美，全部讲到很多的颂赞赞美赞美的诗歌因为我们知道在这里上行之诗呢就是他们到圣殿去朝拜的所谓上行之诗呢也在这第五卷里面第五卷里面有很多的所谓的哈利路亚的诗篇，就是讲到赞美，从头到尾都是讲到赞美，我们要赞美神，怎么样赞美神那么在每一卷的后面呢都有所谓的遇到打杀了也就是赞美神有一句话就把这些分成不同的卷，那么在最后呢150卷呢就是150首呢整首全部都是赞美，所以呢就把这个整个诗篇都归纳为对神的颂赞和赞美 好，我们看一下那个诗篇里面呢，有很多或者是诗篇箴言，或者是特别是雅歌哈，有所谓的他们用一些比喻哈，比喻的用法，比如说我们叫做名喻呢，他用好像、如同等字眼把两件事情做一个比较哈，比如说他要像一棵树啊，这就是诗篇第一篇呢，要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啊，然后按时结果子啊。他用各种的树，用各种的动物，用各种的大自然的现象来描写一些事情啊，这是比喻。暗喻呢，他不用这两个字，但是呢，实际上他是比较，说耶和华是日头，是盾牌哈啊，这个这里呢是他说像，那么暗喻呢就是他只是说是啊，他是四字头，他是四盾牌，那实际上呢也是一种比喻。啊，这个就是啊，夸饰，就是说就言过其实，加深印象。他就说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这个眼泪有流到像河一样，哦，真的不简单。他就表示说他流的眼泪流了很多哈，痛哭流涕哈。那么圣经里面有很多所谓的迷人的用法，就把很多的事件用人的看法啊，迷人法哈。比如说是我的骨头都要说话，耶和华呀，谁能像你？沧海呀，你为何奔逃？等等，啊，这所谓的迷人法啊，圣经里面用很多这种迷人法。好，稍微提一下诗篇的主题哈，诗篇大概啊，诗篇的主题很多很多哈，我只是很把它综合啊归纳这五个主题哈啊。这很简太简单了啊，但是诗篇里面有非常非常丰富宝贵的资料哈，这只是 generalize 很大概的提到哈。所以第一个诗篇它认识神的同在啊，诗篇里面几乎每一首诗篇都讲到神，都有神的名字，不是用耶和华啊，等一下我还在讲说诗篇里面用神的名字哈，用神这个字啊啊。所以每一首诗都会讲到人跟神的关系，所以其实诗篇呢，主要就是人来表达他对神的尊崇，表达对神的爱，表达人内心里面怎么样敬慕渴慕神，表达怎么样神需求神啊，表示我们人心中怎么样来呼求神等等，好，就是从我们人的人来向神说话，这就是诗篇。所以诗篇呢，很能够帮助我们怎么样向神祷告，因为这些是诗人他们在各种不同的处境，他们向神说话，哦，他们把它写下来。所以说，我们很多的诗篇有时候都能够适合我们在不同的处境。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我每次去探访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知道做小组长，我们要关心到所谓生老病死嘛，啊。那每次去啊，各种不同的情况都可以用不同的诗篇来啊跟他们讲哈，啊，特别是诗篇二十三篇最好用，啊，对，普里的也可以用，商礼也可以用，哈哈，看你怎么解释。啊，好。个人承认人需要神哈，我这几个只要你们回去看一下哈，这几个诗篇我现在没有时间念哈。个人与神的灵交哈，就是在暗室里面或者是在圣殿当中，怎么样心里面怎么样渴慕跟神，怎么样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哈，哦，我要真的是得那种肥甘呐，啊。圣经里面诗篇里面讲说要得肥甘了，我想我们现在人大概都不会想吃肥甘，叫肥油啊，那个是其实肥油是最好的，他们献祭的时候是肥油，那个脂肪是献给神的啊。那么还有就是说个人他纪念神在历史中的作为，我们讲到刚刚讲到出埃特别是出埃及哈，啊，过红海啊，这个在诗篇里面讲了很多哈，啊，就是他们还有逾越节的故事，他们永远都记得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出埃及，所以在各种不同的 他，经节里面甚至在新约里面都有提到这个出埃及的这个事情，哈，这是非常他们的作为。另外很多大卫的诗呢，讲到大卫，你知道大卫是被谁追杀？被扫罗哈追杀哈。当他追杀的时候，他也写了很多追杀的时候写的诗哈。好，特别是还有几首咒诅诗。好，他就说，真的愿那些敌人呢，都从我面前逃跑，愿他们自己掉到他们自己设计的网络里面。好，这是他们跟神祷告的时候，哦。那么主要是希望他们从神的手中，从仇敌，神帮助他们啊，能够胜过仇敌。好，诗篇的分类啊很多哈，好，很快的讲一下。上行之诗，上行之诗呢，就是他们到诗篇去朝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在山上嘛哈，在山顶嘛哈，在锡安山，所以呢，他们就是用锡安啊。这些都是叫做锡安的诗歌哈，就他们到耶路撒冷朝圣，他们上圣殿的台阶的时候，每上一台阶就念一首诗歌，这样子哈。这个叫做啊，比如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的，诗篇121篇。另外，弥赛亚诗篇，诗篇里面有很多讲到耶稣基督未来的那个弥赛亚，好，很多预言在里面。诗篇2篇哈。啊，这里我举了一个例子说，想到啊，他们生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增修啊。我想啊，看到新约的时候，啊，耶稣他的外衣就被分了哈，啊，就是这个啊，哈利路亚赞美诗啊，这个所谓的赞美就是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神耶和华，他的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显他能力的中央赞美他。哦，这个好像在里面有没有？没有哈，这个是。啊，见悔诗啊，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啊有正直的灵哈。这个是大卫他在啊犯奸淫之后啊，拿单啊斥责他啊之后，他所写的这个51篇哈，他真正到神的面前悔改啊。我们可以看到神为什么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虽然他犯了罪，但是他是真心的悔改。啊，真的，你如果仔细读诗篇51篇的话，你可以看到，他真的是愿意要神把他这个造一个清洁的心，使他重新有正直的灵在他里面。啊，我们也知道这个好牧人诗篇23篇啊，都大家最熟悉的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哈。咒诅诗刚刚讲了，愿恶人落到自己的网罗里面，我却得以逃脱。从敬拜诗哈。诗篇很多的时候都是啊，很多的诗篇都是用敬拜，在圣殿里面敬拜用的。好，也特别有几首诗是敬拜用的哈。这个讲万民啊，你们要拍掌，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啊。安慰诗啊，我的心啊，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他用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颂他等等。好，我想大家如果真的是。可以每天读一篇诗篇，但是对我们祷告，对我们生活，对我们的灵力，啊，都很有帮助，非常有帮助。好，刚刚特别讲到这诗篇中的名字哈，神，全能的神啊啊，姚夏大，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大神就叫姚夏大啊，我是大能的神啊，小后吧啊，这是神啊啊 ，Adonai。也是神，他们啊，用各种不同的神，他们是全能的神，绝对的主啊。耶和华是他们立约成全的神啊。他们不称呼神的名字哈，好，啊，这个我们上次也讲过哈，啊。就说他们写了一个字呢，不能发音的，他们只有子音没有母音啊。但是他们另外用另外一个字埃多兰的字的母音来配合出来，所以一个发音就变成雅呼瓦。哦，这就跟你耶和华。实际上那个字是，其实全部都是子音，没有母音。这是他们最表示对神的一种尊崇，对神的尊敬。特别他们啊，犹太人他们抄写圣经的时候，每次抄写到神的这个字的时候，都要去洗手啊，都要去洗手，然后再来抄写，啊，用那种敬畏神的心。所以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圣经哈，啊， 到现在为止他们错误很少、啊、他们现在他们死海古卷里面发现的、啊、圣经、啊、跟我们现在的圣经几乎都是一模一样。好，箴言是一种实际智慧的书、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这也是聪明。箴言的大纲，箴言呢前面第一节第一章到第九章呢是讲到真的智慧、啊、它是用名人法，用好像用一个 女人的、啊、这种、啊、口吻、啊、来讲到这个箴言呢，特别是前面第一章到第九章呢，特别是对那些少年人、啊、对那些少年人讲的、啊、特别讲到智慧，他说智慧好像一个妇人一样，好像一个妇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讲，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妇人的智慧，有时候妇人智慧反而比我们男生的智慧还要聪明啊。这是所罗门啊，箴言是所罗门所写的，因为在列王记上里面讲说所罗门曾作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百首哈。啊，那么后面呢还有所谓雅古尔的箴言啊，另外有利木伊勒他母亲的箴言。那我想最箴言的最后一篇是贤德的妇人的箴言哈，啊，这是特别讲到一个妇人。另外呢，这些都是讲到善恶哈，讲到智慧人，讲到愚笨人、愚拙人等等的他们的比较。好，箴言呢，很多人箴言是31章，那么每个月如果说一天读一章，一个月就可以读完了。好，所以很多人呢都用箴言呢来教导哈。教导，特别教导小孩子啊，每天读一章。在箴言里面，前面有蛮多教导小孩子的一些事情。所以箴言真的是对我们啊，每天日常的生活啊，各样的事情，如果说我们能够照着箴言去做，我们真的啊，只是在日常生活上，我们有从神来的真的智慧，因为这一切都是从敬畏神而来。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好，箴言的特点，注重个人。书中没有用以色列啊或者犹太人的先祖，也没有提到选民的历史、律法、圣殿。哈、啊，所以这个箴言呢，跟他们的历史好像，我们诗篇里面都有讲到，有讲到以色列，也有讲到以色列的历史，好、啊、等等，但是箴言没有。好、啊。他用我儿作为劝诫的对象，这不是指向父亲，乃是表示读者应当认真聆听而遵行。他注重因果，强调呢，作为一个公义正直的人就是神的要求。此外，人为一言一行终必影响自己最终的命运哈。他里面最多强调的就是说，你如果做这件事情好，你就会得到这样好的结果；你做不好的事情，你就会得到坏的结果哈。所谓这个，这就跟我们中国很多的格言很类似哈。我想这个每一个民族啊，都有他们自己的所谓的格言哈，他们的格言。那么格言呢，也就是好像我们的座右铭哈。所以大家读箴言的时候，希望呢，就是说如果说你觉得哪一句好，你就把它写起来，用个框子框起来，放在你的桌上啊。这个就是对我的帮助啊，注重实践啊。箴言不是说你读了要不懂，箴言其实很简单，它言语非常的粗，我们讲到粗俗了，就是大众化的言语哈、哦，没有说很不懂的啊，甚至它的诗，它不像诗篇，有些诗篇呢还那个句子比较难懂，箴言都是很简单的句子，两句三句非常简单，很容易懂。而最重要的箴言是要你去实行，好，是属于真正是要实践出来的哈。哦，真的是在日常生活哈，比如说讲到交友，比如说讲到怎么样夫妻的关系啊，讲到理财，还有讲到理财，圣经里面真的讲到理财的，在箴言里面讲到哈，真正怎么样理财。研读箴言的方法哈，箴言有两句或以上独立单元，单元和单元之间未必有连续性的关系，要小心应用上下文的读经法哈。 所以这些乃论及具体的生活啊，最适宜是采用主题研经的方法，把书中同一个主题经文并列并加以整理分析整理归纳，成为对每一个专题的全面理解哈。啊，我写了一个报告，就是讲到真言哈，我写了一个大概40个page的一个报告，就是把所有的真言全部 organize 啊，每一个 topic 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可以给大家一份哈。啊
大部分
的
人都没有课，你
只有
你今天有，
所以
你不用
看。哦，不是，因为
江
爷在那边一直看。
你
先
放在网上。
好啊，新约圣经引用真言哈，真言也用新约圣经里面引用了很多哈啊，这就是真言的章节哈，新约啊，特别是保罗哈。啊，彼得、保罗、啊，希伯来书、啊，雅各啊，等等都引用到啊箴言，所以箴言呢，真的是就像我们所说的这格言呢，对我们都很有帮助哈、啊。但是箴言书一定要去实行的是哈、啊，照着箴言，照着神给我们的智慧去实行，这是箴言所教导我们的。好，传道书。传道书呢，主要是讲说日光之下劳碌虚空，日光之上啊人生满足啊、哦。所以我们要看呢，不要看日光之下的事情呢，是要叫我们看日光之上的事情啊、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信的本分。这是传道书最后一章哈、哦。传道书你如果读起来的话。可能呢觉得好像很有很多灰色的思想，很颓废的思想，觉得就是说哎，为什么这我做什么事情好像都没什么都是虚空啊，哦，就是 everything 我做的都没有什么结果，那我为什么要去做？
人生到最后就是一切灰。
对啊，其实到最后呢真的是在这个一切的事情哈啊，就是天的日光之下没有心思，哦，他就这样。我们所做的，还有中间用很多，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捕风，哦，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啊。那么最重要的，他讲到他个人寻求的经验、一般的观察、道德行为的寻求、回顾跟结论。最后，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总结，就是我刚刚大家所念的哈，这个总结哈。第一个前面讲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啊。那么有这个每一个小节啊，然后有后续，讲到啊智慧跟喜乐，讲到为什么会有痛苦，然后讲到不满跟不平，讲到自善跟敬虔，另外还有讲到所谓工作的事情啊，讲到为人为什么工作，工作的态度啊等等。或者是如果说真的是你对工作不满的时候，或者是来读读这个传道书哈，传道书不容易理解啊，但是也最初信的人最好不要让他读传道书，读了他说那我为什么要信呢？啊，但传道书呢是传道书呢真的是你要读到最后。要全从头到尾读完，读到最后，他最后讲了这句话，啊，才是真正的重要的哈。好，我们看一下好了，传道书最后，传道书最后哈，第结语哈，第九节啊，第十二章第九节，这个传道者因为你有智慧，人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查考，又陈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语。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慧中之师的言语好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木者所刺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好，这个就是真言书的总结。真言书讲了半天， 所有的事情好，到最后的结论就是说都要问神，都要求神，所有事情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好，传道书里面呢有讲到十个虚空啊，智慧的虚空、劳碌虚空、目标的虚空、竞争的虚空、贪婪的虚空、名誉的虚空、金钱的虚空、妄想的虚空、轻浮的虚空等等啊，这个真的是人如果你去追求这些东西，到头来都是一场空的事，都是一场空。好像昨天看到报纸说有一个佛罗里达有一个太太，她死了之后把她的遗产全部大部分留给她的狗，然后给照顾狗的人啊，他的儿子只得到不到百分之一还是几分之一，对啊，他就说他死下以后全部都留下来。然后另外报偿的虚空哈，这里面讲到讲到这些事情，那么等到你有智慧再来读这些哈，等到你从神那边得到智慧哈。传道书的主题信息，死亡的实况，死亡是一种人人皆免不了的战役哈，死亡把人在日光之下所做的画上句点，然而圣经并不赞成人主如灯灭哈，反应面对死亡乃是智慧，因为神界的死亡把人引向寻求永恒哈。他这边其实传道书这里还特别提到一个关于死亡哈，关于这个事情，他说死亡是不是像灯灭一样，实际上呢人死的不是像灯灭一样哈，我们死了之后，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主持了好几个这一次礼拜哈，那么真的是当我们人死了之后，我们是有一个归宿的哈，我们的灵魂是到一个地方哈，我们是享受那永远的安息在神的里面哈。那么丰盛的人生不要因为日光之下的虚空的人生而气馁灰心，因为作者是说这一切的总意乃是叫人要敬畏神，换言之乃是转向追求日光之上的美事，这就是传道书所要告诉我们，对我们的教导哈。对于今生生活在世界上生活，乃是积极让神参与其中，一方面敬畏遵从神，一方面乃是享受神在今生给我们的赏赐哈。这就是传道书给我们讲的。好，雅各，雅各其实最难懂。雅各呢，其实不见得看得懂哈，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比喻啊，所谓的名喻、暗喻等等哈。特别是很多的用很多的例子啊，很多的来形容这个形容这个。良人啊，形容妻子啊，形容他的丈夫等等啊。我是撒伦的玫瑰，是谷中的百合花，就是形容他的良人的。那么主要的其实呢，雅歌里面哈是一个戏剧哈，讲到这个撒拉秘密哈，讲到他跟他的恋爱爱情的故事啊。其实呢，很多人把这雅歌呢把他比喻作这个以色列人啊，或者比喻作神。也就是说神呢，它里面很多讲到这个我要寻求寻找，但是却找不到。其实神呢一直要把以色列民从那个埃及带出来啊，一直带领他们。可是我上次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们这样带出来哈，那么以色列人仍然是另一个景象啊，不愿意寻求神，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啊，常常背逆神，为什么啊？这也是神要问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神呢，神真的把他的爱哈都几乎都倾倒在以色列民身上，但是以色列民反而是背弃他啊。所以这个雅各呢，有时候也想就是说，讲到就是说怎么样去寻求找到呢真正神的爱哈，真正的爱情在这里面，就是怎么样去寻求。但是这里面他常讲说他寻求但是寻不到啊。雅各大概的分段哈，这有各种不同的讲法哈，这只是其中的讲法哈，所以你是如果看不同的参考书或者不同的，可能有不同的解释。雅各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各种意义的解释，有这种很多不同的讲法，所以我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哈。 因为我如果说你按照所谓圣经经真正来写的话，雅各你要明白他原文的意思，而且还要明白他那个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哈。那么他有分四段啊，良人以无比的爱爱这自怜的心腹，良人以无比的爱爱这懈怠的心腹，良人以无比的爱爱这自我中心的心腹，良人不变的爱感召下渐渐成熟啊。这个是四段，也就是表示神怎么样对人的爱。这个良人呢，他里面讲到是所罗门王哈，也就是说是所罗门王他怎么样爱这个苏拉密女的故事啊。那么在这里也比喻说神呢怎么样一直要寻求，一直要找，一直要用他的爱来爱他的以色列的百姓哈。那么实际上这是一个四幕剧，都是耶路撒冷的众民子呀，我指着灵莲或田野的母鹿朴素女人，不要激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他自己情愿不要叫醒我，不要激动爱情等等啊，可以结束啊。这个这是一个爱情的一个故事，所罗门王与苏拉密女啊，这个是主要讲到这个四，这个如果说是可以编成一个啊一个话剧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剧本啊，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剧本。他这个第一个就是所罗门王怎么样跟苏拉密女相似哈，第二个所罗门王化妆成一个贫寒的牧羊人呢，他怎么样赢得苏拉密女啊，是后来呢所罗门王以王者来出现，要求苏拉密女嫁给他，最后呢是所罗门王在皇宫内与苏拉密女成婚哈。那么啊，有很多婚姻辅导的人呢，常常用这个雅各啊来讲解怎么样谈恋爱啊，怎么样认识，怎么样彼此啊交往，到最后怎么样啊进入洞房，最后结婚等等啊，这个这一段的故事啊，这个就是所谓的爱情的故事。雅各的解释法啊，这种不同的解释的方法。好，这个特别讲一下，很自然的解释法。雅各成为一本论及人间爱情的集，因着文笔之优美，把最崇高理想的爱描写的淋漓至地，而被收集在正典中。好，这是一个最自然的一种看法，就把它当作一本爱情小说。好，你不要管它什么，就是这个是神的意志怎么样，你就把它当作一本爱情故事来看，其实就是用一种文学的角度来欣赏。好，另外呢就讲到抑郁哈，是一本象征性手法写成的爱情诗集，并不理会是否真有其人或者是真有其事啊，就是说雅各呢写的时候是用比喻的写法哈。另外啊，这个是表记，一方面承认这诗歌中所描述的历史事情所罗门王与苏拉密女的爱情，但也流露出独特就是教牧和属灵的内涵哈，就是借着人间完美的爱情关系引导人进入与神相交的境界哈。那么以色列是心腹，神是良人啊，教会也是心腹，基督是良人哈。这个就是看你怎么样啊来看这个雅各哈，这个雅各不太容易懂，不太容易懂啊，所以年轻人还是不要看，等到结了婚以后啊，我们再看。啊、好，讲到这里，什么问题？抱歉，我耽误大家过了十分钟啊。
纯五月的，
报
应
和
福是
什么？哦呀，占卜之报应符，看一下哈，八章十节，啊，十种虚空，占卜之报应。并不在乎啊，忘记了哈。哦，要把作业交上来。对不起，在走以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好不好？稍微做一个祷告，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哈。现在不可以满心的感谢你，真的让今天我们这个虽然很简短，但是很丰富的课程里面，真的让我们教导学习我们神的智慧，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真的能够得到神的真智慧，也让我们能够知道是怎样把神的真智慧应用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上，求神自己祝福他自己的话语，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大家。哦，作业交上来，另外你们有 passport 的话也交上来哈，我可以跟你们晒你们的 passport。